外资出逃规模创纪录，噩梦要来。民众党认账目造假，柯文哲叹信错人。伊朗送俄罗斯数百弹道导弹，未将回应。李卓耀回应香港全职运动员7000月薪，230亿现金绕过制裁入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13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最新数据显示，再有创纪录的外资逃离中国，又临近美国总统大选，各种因素冲击下，全球主要财经媒体都在讨论中国经济危机。中共外汇管理局公布，第二季度外国直接投资减少150亿美元。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今年将是自1990年有数据以来第一次年度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出。彭博社8月12号表示，外资撤离中国的规模在4至6月创历史新高，反映大家对中国经济的深层悲观情绪。受中共拖累，中国经济目前被内外夹击。一方面，中共党魁习近平为保政权稳定，让国安凌驾于经济之上；另一方面，西方为消除中共对全球秩序的威胁，对中国打开关税战、晶片战。随着美国大选临近，新一场关税战可能已经箭在弦上。《华尔街日报》12号发文说，与川普开打第二轮贸易战，这个将是中国的噩梦。文章说，川普任总统期间，北京在与美国的贸易战中备受冲击，但最终还是恢复了元气。如果今年11月川普再入驻白宫，中美第二轮贸易战将会激烈得多，因为第二轮大战的关税更高，中国经济亦比6年前脆弱。现在中国经济陷入困境，房地产暗市，消费者不愿意使钱，地方财政压力巨大，民营部门信心低迷，因为具有官方补贴和廉价优势，出口几乎是中国经济唯一亮点。而这种对出口的依赖，正正令中国经济对贸易战升级更加敏感。另一个问题是，不单止美国，其他国家为保护本国经济，亦在提高对中国的关税。《华尔街日报》引述牛津经济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阿丹·姆斯莱特说，如果美国按川普预告的这样实施60%关税，实际上就是对中国出口关闭了大门。而印度、巴西和墨西哥等国目前正是抵制中国入口商品，中方将唯有更努力将产品推向其他目的地，而其他地方亦可能不会接受。中国经济低迷，社会悲观情绪蔓延，以至于历史的垃圾时间成为中国网络热词。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文就在上个月表示，中国年轻人先前流行躺平文化，对比例睇垃圾时间的想法更危险，因为历史的垃圾时间背后隐含着绝望的信息。中共官方一度出现谴责历史的垃圾时间这个讲法，要求唱响经济光明论，但不单止民间不买账，连体制内专家都开始唱反调。8月12号，中国经济学家管清友在微博发文劝网民说，在历史的垃圾时间一定要有松弛感。管清友今年年初警告说，过去很多经历表明，违背经济规律是要付出代价的，而且代价不小。6月他干脆直接挑明说，基层财政几近崩溃，到现在管清又开始躺平，亦开始认可垃圾时间这个讲法。海外网友议论说，上有老下有细，还有房贷和车贷款松不到啊，有钱人可以这样，底层就不是松弛感了，是死亡感。 呢句话听起嚟似乎轻松，但系对无数普通百姓嚟讲，这个松弛感恐怕早已经变成咗无奈与绝望。在中共统治下，经济困境和社会问题层出不穷，而所谓的松弛感不过是对现实的逃避和自我安慰。当人民生活在垃圾时间中挣扎时，这种劝慰听起来更加似是一种冷漠的讽刺。真正的出路不是松弛，而是改变。台湾民众党主席柯文哲近日被怀疑竞选经费作假账。12号民众党召开记者会解释原因，当晚柯文哲又在社媒发文道歉。据自由时报、新头学等媒体报道，在记者会上，民众党发言人承认检查发现漏报总金额超过1817万新台币，原因是会计师端木正自己浮报乱报，民众党总部都不知情。柯文哲在记者会上没有道歉，只是强调竞选期间所有支出都用于选举相关事务，没有入个人口袋。当晚柯文哲在社媒发文，再强调并非蓄意欺骗，竞选团队事先完全不知道账目问题，这个是对自己的一次打击。柯文哲说，这一次各种阴谋论齐发，但自己不会因此失去对人的信任，好抱歉这一次没做好，我们会继续努力，继续前进。这一场政治献金风暴动摇民众党声誉，咩祸的不单止是会计师一人。民众党秘书长周瑜修12号晚表示，竞选期间任竞选总财务长的李文忠和竞选总干事黄珊珊都自请处分，将被移送中评会处理。台北地检署认为事件有关公众利益，已经在12号将案件交黑金组检察官调查。资深媒体人次版明夫在社媒发文，谈到对政治的理解，话个人认为从政最重要的目的应该是有坚信的理念和具体的政策想要实现，一旦进入政治的世界会有太多的诱惑，如果在内心里面没有一直想要坚守的理念，是非常容易迷失自我的。次版明夫曾经多次采访柯文哲，认为柯文哲头脑清晰，表达能力强，但他的诉求大多数是对蓝绿两党的批评。次版明夫一直没有搞清楚柯文哲的具体政治理念是什么，直到后来看到前总统李登辉对柯文哲的评价是摇摆不定，没有为台湾想要做什么，次版明夫觉得一针见血。次版明夫最后总结说，民众党这几年的主要诉求是反贪腐、护台湾，可以说是非常容易得到民众支持的政治主张，但是连自己的选举账目都没有办法理清楚的团队有能力监督政府吗？看到今日民众党的记者会，不单止账目上一塌糊涂，还将责任全部推给会计师的做法，除了缺少理念外，看来在责任感和洞察力这两点上也是不合格的。美国国务院首席发言人派特尔12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伊朗据报计划向俄罗斯运送几百枚弹道导弹，美国对此深感关切，将很快与合作伙伴一起作出严厉回应。此前路透社引述欧洲情报界人士透露，伊朗将向俄罗斯提供数百枚法塔克360短程弹道导弹，目前几十名俄国军人正在伊朗学习使用方法。派特尔说，俄罗斯和伊朗之间不断加深的伙伴关系威胁欧洲安全，亦显示伊朗的破坏性影响力已经超出中东，蔓延全球。派特尔补充说，伊朗新任总统马苏德佩泽希齐扬在竞选期间声称希望缓和伊朗政策并与世界接触，但向俄罗斯运送导弹证明伊朗仍在破坏稳定，美国将继续根据伊朗的行动而不是延迟来评判伊朗的领导层。派特尔还说， 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使用伊朗生产的千载者无人机，虽然全世界都看到证据，但是伊朗官员就坚持否认，这个再提醒国际社会伊朗政权毫无信誉。参加巴黎奥运的香港羽毛球运动员李卓耀12号接受商业电台采访时表示，香港全职运动员最低月薪只是7130港元，难维持，难以维持生活。港协暨奥委会业务秘书长杨祖慈日前表示，香港体院为运动员提供免费住宿，每日三餐及教练，严格来讲运动员不需要花钱，因此薪水不高。李卓耀16岁就转做全职运动员，他解释说每个月7000多元收入对16岁年轻人来讲仲得，但随着年龄增长，生活上可能会有其他需求。运动员其实是一份工作，需要付出大量时间和精力，基层全职运动员的薪水至少要合乎最低工资水准，起码应该过10000港币。李卓耀特别提到，除了 A 级、A 加级顶尖选手外，还有很多 C、D 级运动员，希望社会大众亦能关注。他透露，有太多运动员因收入太少而被迫放弃运动生涯，毕竟在长大后，如果收入只相当于兼职水平，运动员慢慢就会分心，难以全职训练。李卓耀仲希望体院能够为每项运动增设物理治疗师，目前体院只能够采取轮流预约制。最新消息显示，虽然欧美实施制裁，但仍不断有美金及欧元现钞进入俄罗斯，总价值约合230亿美元。路透社获得海关数据显示，这些美金和欧元现金是由阿联酋和土耳其等没有对俄罗斯实施贸易限制的国家运到俄罗斯。海关数据中超过一半的现金没有标示来源国。这些数据显示，由2022年2月俄乌战争爆发至2023年底，流出俄罗斯的美钞和欧元现金总值只是合9800万美元，进入俄罗斯的现金要高得多，是230亿美元。这个显示，虽然人民币已经成为莫斯科交易量最大的外币，但俄罗斯人仍然倾向美元和欧元，而且更希望以现金形式持有外币。海关数据显示，在送现金进入俄罗斯的各种机构中，数额最高的是一家不起眼的公司 Aerotrade， 共申报了约15亿美元的钞票。这个公司在机场和航班上提供免税购物服务。公司老板告诉路透社，他认为海关申报现金额有误，公司声明并没有向俄罗斯供应美元货币。此外，超过1/4的现金是由俄罗斯银行入口的，总值是22亿7000万美元，大部分是用来向俄罗斯购买贵金属。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